我想先分享的是聚会不是每一次就是都会有圣灵恩赐的运行，因为这不是照人的意思，或像屏幕师说的，不是要有就有，而是照着圣灵的旨意。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会发现圣灵的九种恩赐，就好像圣灵的九种果子。但是圣灵的恩赐在希腊文中称为 charismatas， 意思是什么？他们凭恩典运行 ，amen， 是照圣灵的旨意运行。这就表示我们要时刻对圣灵的感动保持敏锐，但是不能依赖它。多少人明白这一点？你可以渴慕，但不能依赖。我们能依赖的是我们信心的祷告。圣经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就为你们实现。所以要先有哪一个？信心，然后实现就会随之而来。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就为你们实现。世界说不，我必须先得着它，必须得到，必须看见，必须感受，然后我才能够相信。不，这不是神的方式。 OK， Amen。 圣经接着说，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去医治，去释放那些信的人。 Amen。 所以我们也在这一节经文看到，这是神所乐意的。在神的智慧中，他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去医治，很释放。 Amen。 So 这个字涵盖了一切，包括你看到的所有这些美好词汇。例如当耶稣对那得医治的妇人说话时， Amen。 当他触摸他衣上的穗子时，他用了这个字，所奏你的信所奏你了。因此神乐意在他的智慧中，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你说只靠传道吗？屏幕是人们就能得医治？不是任何传道都可以。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上下文指出，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必须传讲基督成就的工作，这绝不是某个人上台公开演说，然后他就能手奏，就能行医治。不 Amen。 是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而传的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 Amen。 赞美主。我们在这教会中很强调这一点，因为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定他十字架，是人与工作，对吧？人就是耶稣基督，而定十字架是他的工作。这是我们在教会强调的重点。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圣灵没在运行其实应该说圣灵一直都在运行。没看到圣灵恩赐的彰显就表示就是神已离开我。不，你可以领受。其实神主要的传递系统正是借着所传的道，你就得所奏，就得医治，就得释放。所以我希望你，事实上他在几个月前对我说，告诉大家要带着期待，他们必定会在传道时得着。我们确实有看到，事实上在我释放这些话的那个主日当天，没有圣灵恩赐的彰显，但是在那一天的讲道结束后，许多人都得了医治。 Amen。 所以要带着期待，我们正在追随神的智慧，他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去医治，还去释放。有人会这样说，我相信你们也常听到，不知为何恩典福音正受到一股新的猛烈攻击。没有其他福音了，朋友，保罗亲口说这福音是恩典福音，他甚至称它为我的福音。神要借我的福音审判个人的隐情，他称之为我的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没有启示给保罗，抱歉，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向保罗启示。 Amen。神向他启示了完整的福音，而当保罗谈到福音时，他称之为恩典福音。使徒行传二十章为神恩典的 福音做见证，或在以弗所书六章称之为平安的福音。而林牧师曾分享过神的全副军装， Amen， 我们的鞋是平安的福音，所以恩典与平安，这也是为什么他都以恩典与平安来作为他所有书信的开头，恩典与平安， Amen， 这就是福音，恩典与平安的福音。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无法赚取不应得的恩惠， Amen， Amen。 但我们的思维却是像每当我们失败或犯罪时，我们不是在鼓励人犯罪，事实上你越是明白神的恩典，罪就越不能做你的主。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下。非常清楚，我们自然会这么想，这是自然的想法，对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你能领受不应得的美好，因为有一位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应得的刑罚。 Amen， 这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需要圣灵才能明白这一点，你不需要圣灵就能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人都明白这道理。 Amen， 唯有圣灵能使人明白，即便你跌倒了，哈利路亚，你仍然有恩典。为什么？因为恩典是无法赚取不应得的恩惠。但这是否表示着我们希望那人继续留在罪中？不，如果他在自己的现况中领受恩典，罪必被摧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人为何会死？人为何会死？ Amen， 无论在属灵上或肉体上，人为何会死？为何必须有死亡？神从未计划人会死亡。圣经说神称死亡为仇敌， Amen。 那人为何会死？是因为罪。但请留意经文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当亚当犯罪时，死亡就蔓延到全人类，对吗？因此死的毒钩，当罪刺中你时，你就屈服于罪，死亡就进来了。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注意后面经文，而权势要是能移除罪就好了，对吧？但同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他接着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什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当我们追根究底时，我们看到死亡的问题，为何会有死亡，我们更深去看，就是隐藏的根源就是罪。我们再更深入去看根源，罪从何而生，是什么赋予罪权势，就是律法。但屏幕是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的，它是全然圣洁，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圣经说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被赐下是为要叫人知罪，是因为人如此骄傲，如果没有律法就永不知自己是罪人。 Amen。 这就是为何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把律法带回到最初的荣耀。 Amen。 耶稣说，你以为奸淫就是与妻子以外的女人有肉体关系吗？我说，一个男人如果看见女人就动了淫念，他已在心里犯了奸淫。接着他说，你以为杀人就是拿把剑或刀刺某个人吗？不，如果你恨恶某个人，你在心里恨恶你的弟兄，你就犯罪了。耶稣在做什么？他正带着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让我们看见自己有多需要恩典和一位救主。 Amen。 然而教会却这样说，不，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他的话语，他说的一切都要彻底实践。若真如此，在同一篇登山宝训中他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怎么办？就弯出来切掉丢掉，若你的手叫你跌倒就砍掉。 Amen。 教会将变成巨大的截肢病房。哪些教会这样做过？没有。而如今对恩典福音的猛烈攻击之一，就是有人站出来宣称，像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结尾说过， 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屏幕师，你看吧，你可以是信徒却失去救恩，你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因为他们都是行出信徒的神迹步。首先我们要厘清，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再看一次经文好吗？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OK， 谁才是能进入天国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接着他说，在那日，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是哪一日？他们站在他面前时，对吧？在审判日，他们站在他面前时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看屏幕是，他们是基督徒，不，也有非基督徒驱魔赶鬼，以神之名。那日他们看见他坐在宝座上，就会说，哦，你是神，我们奉你的名行这些事，我们奉你的名行驱魔赶鬼的事。是啊，我们会像希腊人那样进入某种恍惚状态，然后传达你的神谕。我们奉你的名说预言，他们发现，他们说你的名，因为在那日才发现他是神。而神也命定要这个人，爱你并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有天终将审判世界。他也将一切审判权交给他儿子。他们认出了他是神，就说，他是神，我们是奉你的名做了一切。而你会怎么说？在最后我要向他们宣告，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嘿，如果他曾认识你，但你后来失去救恩，假设了他不能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不会说谎，这些人从未得救，好吗？那我们为何不就费心查考他最初的宣告呢？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应该要查明天父的旨意为何。 Amen， 因为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我是说，他绝不会留下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这可是通往天国的道路。那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不是每一个称呼我，对吗？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让我们看耶稣亲自回答，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你这样做了吗？你信靠他了吗？你单单相信他了吗？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在那日喊着主啊主啊，这些人依靠的是他们所谓的行善。福音是唯有耶稣，唯有恩典，与行为无关。 Amen。 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在下节经文，现在我们已得救，我们是如何得救？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行为和靠你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下一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必会行善，这正是神命定我们当行走的道路。你和我所行的善皆不同，取决于神为我们每个人命定的呼召，但我们都应该要行善。 但注意，这是之后的事。你如何得救的，无需行为，无需任何行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乃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神不想让人夸口。凡有血气的都不能在他面前自夸，所以神拣选了世上的愚拙，使有智慧的羞愧；神也拣选了软弱的，使强壮的羞愧；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甚至拣选那无有的灵，为了要废掉那有的。这是神的方式。为什么下一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再下一节说，但你们，这一节之美丽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表示不是你们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使你们在基督里。所以一切都是基督。他是多美好、多蒙福的儿子。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头就说，过去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借着先知们对祖先说话，但在末后的这些日子里，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神预定了他为万有的继承人，也借着他造了宇宙。神已将你放在他儿子里。而我的朋友，你同为继承人。若你遵行了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Amen，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如何得救？总要回答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和基督成就的一切。Amen。福音不是做做做，而是做完了。好吗？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不希望任何人自夸，不是出于行为，不是任何微小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天上不会是羔羊和我都配得，不不不，会是羔羊你配得。他成就了一切。 Amen。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紧接在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看到了吗？为要叫我们行善。许多人喜欢引用这一段，然后让他听起来像得救之道，你得持守这些才能得救。就像刚刚马太福音七章在最后，耶稣说你们必须要行事完全，这是天父的旨意。他们就是这样诠释，否则就不能得救。不，各位，你不能将救恩归于行为，或借着行为，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句美好话语，如今我们得救了，在基督耶稣里得救。而在基督耶稣里，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你看某些艺术家的，而他们作画的方式就能够认出，这是，哇，这是毕卡索的画，这幅是梵谷的画，对吧？我很喜欢萨尔曼画的耶稣的肖像画。不同的画家，他们很令人惊叹，你能认出他们的画。还有托马斯金凯德那位色彩画家，如果应该说光之画家，人们称他光之画家，好像当你看他的画作，仿佛能感受到光洒下来，光穿过了窗户，光穿过了山峦，像真的光一样。他是光之画家，托马斯金凯德。我很爱他的画作，在家中收藏了好几幅，当然不是真迹了。我也有托马斯金凯德的年历画册，各种画作真的很美，能让我欣赏好久，感到平静，对吗？感受那份宁静。他有间河畔小屋，光还会照进来，他的主轴就是光，他画的是光，可说是他的工艺之作。你知道工作一词是希腊文的 poema， 哪个英文字的由来？猜对没奖品。 poem， 我们是他的诗，是他的诗歌，我们是他
poetry in motion， See the gentle sway, a wave about the ocean could never move that way.
知道这首歌吗？好吧， Z 世代可能没人听过，对吗？这是，好吧，它叫做流动的诗歌，是一首情歌。OK， 总之，这就是我唱给丽玲的歌。
Your poetry in motion.
OK， 总之，牧师，快说重点，重点在于诗歌是流动的，我们都是诗歌，而谈到诗与诗歌时，这不是散文。说到诗的时候，需要艺术性、创造力、创新，还有灵感。这与写散文截然不同，对吗？你正在写一篇作文之类的东西，你就只是写，我说的对吗？但写诗时就必须要有灵感，不可能随时随地写诗。Amen， 必须要有灵感。转头对邻座说，我没察觉身旁竟有一首诗歌。Amen。很可惜，在现今世界，对吗？人们已不懂欣赏诗歌。对，像我之前说的，拉桑德对赫米亚说的，记得吗？在《仲夏夜之梦》。如今我们的说法不同，对吧？但拉桑德凝视着他的爱人赫米亚时会说：“哦，无爱啊，你脸颊上的玫瑰怎会凋谢得如此之快？”现在是哇，你今天气色好差，像死了一样。当时会说，玫瑰怎会凋谢得如此之快？ Amen。 我们没空吟诗，只有空用表情符号，只有空啊，就是每件事都要速成，每件事都要速成，这很可悲，很可悲。因为世界试图要创造，因为社群媒体就是如此，对吗？他们有专人整天在那琢磨如何吸引你的注意力，试图让一切加速、快速，抓住你的注意力。所有的产出都很短，好让你不会分心。所以现在有本书摘要，本书摘要，嘿，读真正的书吧，好吗？就像是在谈恋爱一样，你知道吗？我今天要给你一份求婚摘要。你就这样跟女友说，那就回答香蕉之礼，懂我意思吗？就是握手了。是啊，爱情需要时间，许多美好事物都需要时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现在我们凡事都求快速，主啊，赐我速成经文，赐我个什么，凡事都得快。别让他们把你挤进他们的框架里，他们唯利是图，以盈利为导向，只想从你身上赚钱。 Amen， 他们不在乎你生命品质。拜托，别让自己被滥用了，别让你的注意力被偷走。 Amen， 谨慎保守你的注意力。大家 Amen 吗？ Amen。这些是我认为你们需要听见并明白的事，别让任何人困惑你。用含糊的经文，对吗？圣经没有含糊的经文，重点是人的诠释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妥协福音。我们常听见似乎在说，嘿，似乎在暗示靠行为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却想靠行为来维持，没有这种事，那是来自地狱的谎言。使徒保罗说，靠着圣灵开始，怎么开始？本乎恩也因着信。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靠你的努力吗？注意到了吗？靠着圣灵开始，你是如何开始基督徒生命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肉体，而是靠圣灵。你现在渐趋完美了吗？你以为自己现在懂更多，以为你的表现日益精进并使万事更好了吗？你现在是靠着肉体完全吗？肉体暗示自我努力。不， 一直以来都是耶稣。 Amen。 难道我没行善吗，牧师？有的，事实上你开始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行善。 Amen。 我记得多年前一位大学年轻人的故事，他当时不想信耶稣，因为他不喜欢基督徒在做的一切，他特别不喜欢做见证。他在校园看见朋友们做见证时，现在是他的朋友，他们看见他就说，嘿，我们想和你分享一些好消息，我知道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做见证，对吧？他们就回答，对啊，我们是，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你们的神，对吧？不，我们这样做是神很喜悦，但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福音让人兴奋不已。不不，你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叫做见证。不，我们做见证是因为它太好了。例如，我告诉你，新加坡人有免费吃到饱哦，全都是佳肴，米其林星级餐厅， Amen， 仅限一日，全部都免费，先到先得， Amen。 你会说这是好消息吗？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吗？有些人或许不会，因为他们是竞争对手， OK。 但当你听到好消息，你会想分享，对吧？现在你的分享，无论你是否察觉是在向某人做见证，说有一个免费的丰盛宴席， Amen。 于是这个人说，不，我们做见证是因为我们很享受这个好消息，也因此蒙福。他就说，接着又说，但如果我成为基督徒，就得做你们在做的事，对吧？做见证。他们回答，不，你不需要。是谁说的？不，我知道，我必须要。不，你不需要，对吗？这不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基督已成就一切，与你的行为无关。 OK， 你向我保证，如果我接受基督但不需要做见证，我就接受基督。 Amen。于是他就祷告接受了耶稣基督， Amen。 然后他回到他的学校的宿舍，然后他去找在那里聚集打牌的朋友们或之类的。嘿，各位，你们不会相信，今天我遇见一群人，他们告诉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救，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好。我会说，不用做任何事是因为他成就了一切，别忘了，好吗？我甚至不用做任何事，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能得救。那些人说，不可能，真的就是这样。我甚至不需要做见证。结果他其实在那晚也分享了福音，对吗？ Amen。 现在你去找一位热恋中的妻子，去找一位，我得说热恋中了，对吧？ OK， 最好的时机会是新婚第一个月。你去找这位女士，她们正准备去度蜜月，她们把蜜月延期，现在终于要去了，她正在为她收拾行李之类的，你正在行善呢。她说，啊，你在行善是因为你在她工作时做这些事，在为她准备，是吗？打包了她最爱的食物零食等等的，为了蜜月，对啊，你正在行善啊。啊，我就是想做，对吗？但这确实是行善。好，没错，这人是怎样的呢？爱就是不将他所做的看为行善。事实上，当你以爱行善，却悄悄消失。对啊，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不想让这成为焦点。 Amen。 耶稣说，其中一种给予方式就是别让左手知道右手做的事。 Amen。 我曾这样做过，但我若告诉你，那我两只手就都知道了，对吧？在场所有的手都知道了。这样我就不能开玩笑了。总之，我本想告诉你某件事，但就算了吧。 Amen。 我认识一些人，哈哈，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想要给予， 想祝福一位老人，但他太骄傲了，他在打扫啊，小贩摊位，对吗？小贩摊位总会有人负责清洁，有些人会收下你的礼物，对吗？当你在给予时，不希望被人看见，我是说你自己也不喜欢被人看见，你只想祝福他，告诉他喝杯咖啡吧，耶稣爱你之类的话。但有些人会说，不，我不要这个，好吗？但你知道他们需要钱，对吧？你有10元或50元之类的，于是你走近他，把钱放在他附近，说叔叔，这是什么？然后你捡起来，用不让对方羞愧的方式祝福，对吧？哎妹，你不会吹号角宣告，嘿，在场各位，我刚刚行善了。哎妹，你不会，有时候会有其他人参与，他们有出资做了一些事，你就需要宣扬善行，说明他们的钱为社区带来什么之类的，对吗？但老实说，我们不爱讲这些。问题在于，当我们不讲时，甚至有一度完全不提我们在做的一切，对吗？像是教会本该宣扬他们在做的事，甚至是布道会之类的，我们不宣扬，但不宣扬时，人们却开始说，嘿，你们没在做这些，但其实我们一直默默在做。我现在就能告诉你关于 VVIPs 得救的事，只是不能透露细节。哎妹，有事正在发生，神正在动工，愿一切荣耀归于神。但你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追求荣耀，懂我说的吗？我们不是为邀功而做。大家阿门吗？阿门。所以别让任何人夺去你福音的喜乐与平安。阿门。就像希伯来书6章，若再离弃真道之类的事，我可以一节一节的解释上下文，但这次聚会的时间有限。 Amen， 我想继续分享主为你们预备的一切。现在你知道，回到那卷书，多少人知道唯有福音才能影响你们的良心，对吧？ Amen。 希伯来书10章说，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所以旧约的律法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我旅行时会带着妻子与孩子们的照片之类的，我得承认过去有些时候我亲过那些照片， Amen， 但那远不及亲吻真的人。 Amen， 唇间的酒香抱歉，继续。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这些都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真正的实体，照片不是实体，只是个影子，所以旧约中的一切都是影子。Amen。 而他们是指向影子，表示很靠近，本体很近了，实体很近了，当你看见我的影子就知道我很近了。大家 Amen 吗？好，既然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子，不是本体的真相，你看就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使那些进前来的人完全没有任何旧约的祭物，任何的赎罪祭母牛犊，撒母牛犊的灰，公牛和山羊的血，能够使你完全。完全在这里是指什么？希腊文是 teleiou， 是指在神面前使你完备，你无需任何增添，这才是完全。不是指行为上完美，思想上完美，不不不不不不 OK。 旧约的祭物永远不能使你完全，这表示着什么？他们都是次等的，都是预表，都只不过就是实体的照片，实体是耶稣。所以当耶稣降世，好，现在来谈旧约的那些祭物吧。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因为敬拜的人仅止，这里是用 hapax 这个字，仅止一次洁净，这里的词是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良心就不再觉得有，这是新钦定本，抱歉，和合本修订版是写 这是和合本修订版，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新钦定本是写不会再有罪的意识，因为是同一件事，你的良心就是意识。希腊文是 synesis， 你们的新约是希腊文，这里的 synesis 属一同 ，this is 即认知。你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让你与自己同知的认知，就是你的良心。你会知道自己做错事，对吗？你有良心。你看那位女士，她完全没有良心，这表示什么？是一件坏事。Amen， 对吧？我说的对吗？这个人活得良心无愧，表示是好事，对吧？但这不是完全的良，这不是圣灵在这里说的，基督徒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被称为完全的良心。你怎知道经文指的是良心？因为他说敬拜神的仅指一次洗净，一次洁净，而一次是一次且永远，借着耶稣的宝血，他们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或有罪的意识。现在再回到第一节，他说啊，若那些祭物有效，就不需要每年重复，但每年都重复献上。为什么？因为祭物不完全，因此无法使你的良心完全。你怎么知道这里说的完全是在指良心？好，一切都必须在上下文中理解。这是第几？第几章？第十章，对吧？我们来看上一章第九章。好，来看第九章，九章九节。OK， 九在圣经中是真理的数字，五是恩典的数字，对吧？OK， 每个人记住，九是真理。有多少人知道神是数学的幕后推手，万物都是神设计的？你们知道神是数学之神吗？对吗？三代表什么？这是第三天，是复活。一是合一，二是和谐，三是复活，四是大地，四极四风，还有四方，对吧？五，嘿嘿，五五，对，连我们教会外的人都知道，对吧？我遇过有人说五，你们都爱五是吧？你们都爱五，五是恩典，六呢是人的数字。所以当人类到达完全的邪恶时，圣经称之为666，对吗？这是六，接着是数字七，是完全，对吧？我们的音阶有七个音 ，do re mi fa sol la ti， 再回到 do， 所以七个音阶 ，amen。彩虹有七道光 ，amen。七是完全，而神在整本启示录中都印上数字七。而圣殿会幕的建造中也有出现五与七的数字，而九是圣灵的数字 ，Amen， 是真理也是审判的数字，真理的数字。现在数学题，你几岁？想想你的年龄，想想你的年龄，现在是魔术表演，想想你的年龄，大家想想自己的年龄 ，OK， 好吗？OK， 我23岁，我36岁，我26岁
，Amen，Amen，
对吗，林牧师 ？OK， 林牧师你几岁
？25，
好，林牧师是25岁 ，OK， 各位都想想自己的年龄。好，既然林牧师25岁，把两个数字加起来，大家把自己的年龄数字加起来，结果是多少？是七，对吧？对吗？25减掉七是18，再相加8+1是9。你先加再减，把你的年龄数字加起来，然后再用你的年龄减掉它，无论最后是多少，再相加起来，结果是9。斩钉截铁，精准无误，你无法争论数学。所以其实当人们谈到 AI 时，很多，对吧？ AI 在数学上可以精准无误，对吗？ 但他在关系和人性上就无法精准了。记住这一点。OK， 我说过 AI 在计算上很精准，非常快，所以你会用计算机对吧？何必自己算呢？但他们在科学上很精准，能帮得上忙。但在涉及人类的领域就无法，我们的良心绝对不行。OK， 好，良心。是人人都有的东西，但人会想，就是基督徒必须在犯罪时有良心，一定知道你在犯罪，要时刻在犯罪时有所警觉。有时我们对人传讲，好让他们有罪的意识，我们觉得人越是有罪的意识就越不会去犯罪，这与圣经所言恰恰相反。罪的诠释在于律法，律法带来的是认知，对罪的意识是对罪的认知。因此你越传讲律法，人们对罪的意识就越深。关键在于凡你所意识到的终将付诸行动实践去做。各位有在听吗？是本末倒置。至今我仍惊讶，有人会相信我们应该更有罪的意识才显得谦卑，绝非如此。这正说明了你不尊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看，如果我欠了债主一大笔钱，比如说欠了50,000元，我欠债主一大笔钱，对吧？而我向他承诺啊。这位债主也是我的朋友 ,OK, 但我承诺我会在10月1日前我年初向他借的钱到10月对了，这只是比喻，屏幕师可没欠钱 ,OK, 10月1日我会还钱。他说当然没问题没问题 ,OK, 我朋友说没问题，所以很不幸有事发生了，是啊，是一件我没料到的是，不得不把钱花在那上面。我还以为我能把钱拿回来之类的，结果不然，我在财务上经历到了困难。假设说10月1日就在下周，我该怎么办？朋友来电时我就不接，在商场遇见他时就试图回避，我感到羞愧。为什么？我确实承诺过会还钱，但现在有一笔债在哪儿？压在我良心上，对吧？我的良心背负着债务，我欠他钱，不是我故意不还，只是接近还款日了，而我无力偿还，所以我就躲他，不接他电话，也不想回他讯息。如果在某处遇见他，我就会避开他。Amen。但我朋友大概跟我想的不同。假设说有天我们偶然相遇，他说等等，你为何躲着我？我回答，你知道的，那笔钱我想也是，嘿，听着，我们是朋友，有能力时再还，没能力还我也理解，我爱你。这告诉我什么？当我在躲避他时，我对他的想法错了，信念错了。知道罪人为何躲避神吗？不提到神，他们宁可相信神不存在，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在良心上背负罪债。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谛，没人向他们传讲福音。现在假设说你真的欠了钱，欠50,000元，不是欠你朋友，真的欠某人钱，而那个人真的想把钱要回来，还款日快到了，你却没有钱。然后你那位朋友百万富翁的朋友，姑且说他是亿万富翁吧，为了配合我的举例，而他听闻了你的困境，看见你的窘境，就去找你的债主说林牧师他欠你多少钱。债主说好，他欠我50,000元，没错，50,000元，而且他无力偿还，目前一毛也没有。嘿，听着，我得赶去巴黎参加一个特会，今晚就得飞走，我来替他还债。OK? 他就开出一张100,000元的支票。 这是还清还是超额付清？超额付清，很好，记住这一点。他给了对方支票，现在这位债主是否因此而致富？为什么？是因为谁？李牧师。他一开始是借钱给，借给李牧师，对吧？但现在他因为李牧师而致富。那人说，我钱要付得很体面，让你永不再打扰他。妹妹，也要让他知道我爱他。而且刚好今天就是个好日子，我就想把支票给你，今天没有，没人会这样做了。妹妹，只是举例而已，我脑中只想到一人会这样做。然后他就出国了，现在这家伙真是太开心了，他打算在晚上带妻子和孩子们去商场尽情的购物。 OK， 在商场里林牧师看见了他，因为他正试图躲在墙后，但左右两侧的肌肉都露了出来，他的头没露出来，因为相较于身体，对吧，头，他不是个骄傲的人，就这么说吧，他不是个骄傲的人。 OK， 所以他躲着，对方看到了林牧师，对吧？为何林牧师要躲起来？那人看到心想，嘿，那是林牧师啊，他为何要躲我？这个人其实知道，对吗？林牧师不该躲，但林牧师是否知道自己不用躲？现在各位，那笔债是否已还清？现实是什么？债已经还清了，但在他的心中还没有还清。嗯，这正是许多基督徒与世人的问题，在他们心中债没还清，总得有人要还，于是你试着逃避。从那天起，假设说那个人很残忍，不想告诉他任何事，想给他惊喜，或许他说，哦，他下个月就要生日了，下个月再告诉他吧，又拖了一个月。妹妹，那人始终没告诉他，他承受的每个压力是有必要的吗？每个忧虑，每个焦虑，辗转难眠的夜晚，他觉得觉得自己食言了，自己的诚信受到损害，他觉得自己，我连养家都没办法，现在我，对吗，我连钱都拿不出来，如果我付给他，我的积蓄就全都没了。而他根本不必经历这一切，对吧？直到某天他遇见那位商人的朋友，对他说，嘿，林牧师，最近很开心吧？不太开心了，怎么回事？啊，别问了，你懂的。哦，我的还以为你会很开心才对，某某先生帮你还清了债务。什么？对啊，他飞去巴黎前替你还了债。他什么？对，他就找你的债主还了钱，知道还了多少吗？他还了100万，兄弟。天啊，100万没错。林牧师说，什么？100万？再慢慢说一次。100万。卢比币？不是，是100万美元。你欠那家伙美元就是美元，100万美元。林牧师站起来，像雄狮从沉睡中苏醒，对吗？发生什么了？他听见好消息，听见好消息了，这给了他胆量，他感到释放，充满喜乐，充满平安，但同时也有愤怒。那个人没告诉他，对吧？我相信某天在地狱里会有些非常愤怒的人仰天呐喊，我曾是你的同事，我曾是你的同学，你却从未告诉我。于是林牧师直奔那人的办公室，妹妹，秘书问他，请问您有预约吗？不需要预约，他直接进去，对吧？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嘿嘿，剧情开始，听起来很像韩剧了，对吗？他一屁股坐下，脚翘在桌上，林牧师不会这样做了， 对吗？接着他说，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哦，你听说了，听说了。是，我听说了。何时还清的？那人就告诉他还清的时间。你应该要告诉我的。现在，你因为我致富了，对吧？好，今晚我要带家人去米其林星级餐厅，而你要买单。妹妹，因为他是因为你才致富的。所以家人们，要是你知道神如此爱世人，爱到甚至还赐下他的独生子，你若明白这份价值，这份宝贵，这位独子的内在卓越，神所爱的儿子，当神让他在十字架上做我们罪的赎价时，我不在乎世上有多少罪，从过去历代到未来全部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亲身担当我们罪的那一位的价值。这就是为何圣经在罗马书五章说更要更要出现了五次，更要更要更要更要更要，耶稣的作为远胜过第一位亚当所做的。第一位亚当带来死亡，耶稣带来公义，我们就在生命中掌权。
哈利路亚。
第一位亚当不过是照料花园的园丁，第二位亚当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同为继承人，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多美好，就像诗篇所说的，从粪堆中提拔贫穷的人，你能想象粪堆比低谷更糟糕吗？圣经所说的低谷是指人生低潮，是我们的低潮期，我们经历试炼期之类的，那便是低谷时期。但经文是说粪堆，粪堆比低谷还更低，是到粪便的地方。圣经说他从粪堆中提拔贫穷的人，使他们与贵族同坐，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何你的良心仍背负罪债？耶稣已完全偿还。我说他已完全偿还，一切都已偿还，为何你的良心仍背负罪债？ Amen。 你为何如此来到神面前？就像你知道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二节所说的，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停止了吗？因为敬拜的人仅止一次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良心。Amen。 这是不再有罪债的良心，这表示什么？你在尊荣神。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罪债，你是在说我觉得这些罪都未得赦免，我仍然觉得自己得做些什么。你知道我你这样做是在侮辱给予者。好比林牧师说不我不相信，我就是不信，我不信那人会如此慷慨，我就是不信。如果他不信，债仍还清了，但这对他有益吗？这对他的压力得释放有益吗？他会有喜乐吗？不。会有安息吗？不。他是否仍在试着还清债务？是的。现在这是一种骄傲，他拒绝相信那个为他还债的人所说的话。这是现今世界的写照。至于那些不信罪已得赦免的基督徒，你们正在侮辱成就这功的主。耶稣偿还了。
He paid a debt he did not owe. I owed a debt I could not pay. I needed someone to wash my sins away.And now I'm singing a brand new song, Amazing Grace. Christ Jesus paid the debt that I could never pay.
Amen. 然而依然听好，当我们行善时，不是出于要偿还，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而是出于对他以及对受助者的爱。所以这些事必须是真的，兄弟。 Amen， 哈利路亚。到目前为止明白吗？屏幕师，这真的重要吗？对你如何来到神面前很重要。若良心不安，那就叫做良心的邪恶。请看同一章好吗？他谈到不会再有罪的意识。同一章后面圣经说，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我们的心进到谁面前？神面前。怀着完备的信，不是那种就是我来了对，我知道他爱我，但有时候我知道就是他可能在审视我的行为，尤其是昨天我状况不太好，就是我刚才还有邪念，现在却来敬拜神，我的手今天只举一半对吗？上周还举得高高的，我可能很想睡，在敬拜时神就说，你来我家还敢想睡？不知为何你祖父的声音变成神的声音，你脑中有这些画面，或是牧师的声音，天哪，变成神的声音。这时你开始感到够了，停止这些吧，现在明白了吗？你在专注你自己，忘掉自己吧，专注于耶稣。敬拜就是忘掉自我，全然沉浸于他，被他的荣耀、他的荣美和卓越所占据。 Amen， 你仰望他并且敬拜他。 Amen， 绝不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一次都不要。所以他接着说，仅止一次洁净，就像旧约中无法提供的洁净，但当你被耶稣的宝血洁净后，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接着他说，我们就应该怀着什么？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面前。良心的邪恶，中文标准译本说，良心的邪恶，既然我们的心被血洒过，脱离了罪恶感，我们来到神面前时无需有罪恶感。所以许多人来到神面前却只会认罪认罪，认他们的罪认罪，认自己的罪，在最后无法做信心的祷告。他们来是因为想要求医治，想为所爱之人做医治的祷告，但来的时候却有罪的意识。他们有就是不是良心的邪恶被洒净，而是带着罪恶感。他们带着罪恶感，他们忙于试着与神和好，以至于后来所有信心都被耗尽。顺带一提，良心的邪恶，对你而言什么是邪恶？对你而言什么是邪恶？对吗？你我如何定义邪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如何定义邪恶。我说的对吧？你们知道邪恶可能指什么？没错，品性与行为的败坏，这是其中一种定义，但不是希腊原文的第一个定义。这良心的邪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是希腊文的，嘿嘿，你们要来学点希腊文，下次去希腊时就豁出去了。Amen， 抱歉，请把这条鱼收回去，因为它，我马上告诉你这个词 ，OK， 不太好，好吗？你说邪恶，那人就会说滚出我的餐厅，还是别用好了 ，OK。邪恶的希腊文是 poneros， 说 poneros， 而这是它的定义，第一个定义。不是指不好的本性或状态，第一个的定义是充满劳苦，被工作压迫折磨，工作劳苦劳苦劳苦。我指的不是你的日常工作，我是指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时的同一件事。我曾在年轻时读到，很多年前，我以为他是在呼召那些辛勤受雇的人，不是劳苦。犹太人劳苦的在律法之下取悦神，一直劳苦却从未达标，一直在劳苦。他们在有些日子几乎感到很靠近，但随即就像前进三步后退两步，前进四步后退五步，仿佛永远无法，仿佛他们一直都在劳苦。神称这般光景为邪恶。 一颗充满了被劳苦折磨的心，我必须、做得对，我必须赞美神，我必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耶稣说，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在恩典下的基督徒的真实记号，在于他既安息却又在成长，安息却又彰显着美好品格，安息做见证，安息但在事业或工作中仍有增长，安息是他的记号。这是我们在新约的应许之地，只有那些不信的人不能进入其中。圣经说，如果你不相信，一切都已成就。屏幕是不论人的良心对吗？是善是恶，随他们去了。这个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如果我说这会攸关生死呢？没错，如果我说有良心的邪恶会使人经历死亡，不只是肉体的死亡呢？我指的不只有肉体的死亡，它确实也能包括肉体死亡。但死亡的所有形式，圣经谈到死亡的各种形式，像忧郁症是其中一种，持续疲惫也是其中一种。 Amen。 当你与某人有不好的关系，死亡已降临了，这是圣经对死亡的定义，懂吗？所以死亡的毒钩是罪，罪的诠释是律法。你觉得这是小事吗？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要你仔细思考。 OK， 当你来到教会时，你来的时候不要把脑袋留在家里的抽屉里， OK， 带着你的脑袋来。 Amen。 因为当你带着脑袋来时，我们就能用耶稣宝血清洁剂然后反复洁净它，把它转向后再装回去，突然间你就领悟这就是天国。没错，因为什么？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要像神那样思考。神说，你想升迁吗？就降卑自己，保持谦卑，那才会有露水，保持谦卑。 Amen。 没有人能将你击倒，当你真的跌到谷底时，没人能击倒你，你已经到底了。但我必高举你，我必高举你。很多的人很骄傲，在地位上骄傲，在成就上骄傲，在名声和头衔上骄傲，就是骄傲。而骄傲的人很容易被击倒，被击倒。但当你在你的灵里低潮，即使你是王子，你是神的义，他已将你从粪堆中提拔，使你与贵族同坐，即使如此，你要永远记得一切都因为他。阿门。你以为有邪恶的良心是小事吗？让我给你看这个，你要怎么解释这点？哥林多前书八章。 OK， 再去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前，先别给他们看，让我先说明这一点。这一章是与吃祭拜偶像之物有关。在哥林多城里，他们崇拜着各种偶像。保罗是说 OK， 基本上保罗说你们下去那里时，别问食物是否献给过偶像，为了良心的缘故就吃吧。而这里的良心，他说不是指你们的良心好吗？而是在说旁观者以及贩卖者他们的良心。所以因为你知道这些祭物不会影响你们，唯有一位神，一位主耶稣基督。 Amen。 所以不必忧虑这些偶像，保罗这样说。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八章。可是不是人人都有这知识，有人到现在因说拜惯了偶像，拜偶像的意识仍以为所吃的是祭过偶像的食物，既然他们的良心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他们的良心软弱也就污秽了，因为他们把它当作献给偶像的祭物来吃。现在这些宗教的基督徒有时 OK， 他们总要查清楚，我得要查个水落石出，这从哪儿来的，吃就对了啦，弟兄。对吗？如果有这种人，你千万不能对他们这样说，因为 关键在于，如果你让他们带着罪恶感进食，你看会怎么样？其实食物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神，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马可牧师，记得吗？不是你吃的食物让你健康，是从你里面出来的东西让你健康。OK， 那些营养补充品之类的有它的作用，但算了。所以看第九节，第九节。可是啊，对了，你们都想念他吧？是的，他正为你们酝酿一篇精彩的讲道，内容也与高耸的岩石有关。如何在60岁保持体能 ？Amen。如何能强壮又健康？可是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换句话说，我是个基督徒 ，OK， 我有无愧的良心 ，OK， 吃东西时不会意识到什么偶像的，我就是来不问，不会问摊贩这是不是祭物，直接就吃。我们在小贩中心不都是这样的吗？对吧？但如果有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所以保罗说别让你的自由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什么是软弱？不是肉体上软弱，而是良心上。但什么是良心软弱？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而这人的良心是软弱的，他岂不放胆去吃那祭过偶像的食物吗？他不相信你可以吃这些，他看见你在吃，对吗？吃的良心无愧，对吗？但他看见了，认为你不该这么做，但只因为他很敬重你，他也就点了，并且也吃，却是带着软弱的良心吃。事后他感觉很差，也吃了这些而愧疚，也就因你的知识良心无愧的坚定信徒，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让我问你这个问题，那位软弱的弟兄他为何软弱？因他的良心软弱，他没有无愧的良心。凡事都，你遇过这种基督徒吗？凡事都软弱软弱，就好像万物皆有罪。我不是在指通奸，这很分明是罪，说谎是罪 ，OK， Amen， 这就是绝对不会说认为他们无可厚非，不，这些事是道德分明的事。我指的是那些日常方面，日常生活，像是吃饭这种行为，保罗以吃饭这种日常行为为例。但如果你圣经其他地方说，若你总在意这些事，就是这个人很邪恶，那个人很坏，对吗？这个人拜偶像之类的，保罗说那你应该要离开这世界。有人想离开这世界吗？应该在天上才对吧？不，别这样做，对吧？但注意看这个，我想让你明白，这不是这只是小事了，屏幕是小事了。有软弱的良心，良心的邪恶，有罪恶感，这算小事吗？我想问你这个问题，但没人真的会问这种问题，但我喜欢问这种问题，好吗？当我在研读圣经时，他说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我查了希腊文，沉沦与 Apollyon 同一个字根，就是魔鬼和毁灭者，是 Apollyon 这个字其实就是指被毁灭。难道软弱的弟兄要被毁灭吗？和合本修订版翻沉沦，沉沦毁灭，这不是轻描淡写的词。牧师，你是说那人会失去救恩吗？不，他是弟兄，一旦成为神儿女就永远是神儿女。耶稣在约翰福音6:4说，因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个见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他没说要加上行为，没说你得要行为完美，是你相信他。不要改变福音，所以这弟兄在地狱沉沦了，不可能。那还有哪一种沉沦？有忧郁症，但沉沦一词比忧郁症更强烈。这是否表示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影响？因为这里不是在讨论永恒的救恩， 或他的灵是否有永恒保障，不再讨论这个，那在讨论什么？但他仍因沉溺于良心的软弱、邪恶还有罪恶感而沉沦，那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为何许多基督徒会生病，甚至是肉体软弱和英年早逝。他们不是因为是坏人所以死亡，而是因为良心的邪恶。因此在末世时，保罗对那些人很谨慎啊，给他们提摩太前书四章，好吗？我们在几周前曾经提过，圣灵明说，不只是说，而是明说，在末后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当经文说到信仰，有定冠词，总是指因信称义，无关行为。去听信那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诱惑人的邪灵与教训，鬼魔的教训是如何运作，这是出于撒谎者的假冒。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了一般，而被热铁烙了，这句在希腊文中只用了一个词，我教过大家，是 kosteriazo， 英文的 cauterize 的由来，对吗？是指烧灼、烙印。所以刚才的定义很快再给你们看一次，塞耶词典定义是他们的灵魂被罪烙上印记，这表示什么？是指这里这个人就像烙印，对吗？用来标记牛只的烙印，将它烙上印记，罪。而一直以来他都背负着持续的罪的意识。然而我们竟以为让人有持续的罪的意识是好的讲道。 Amen。 我们认为好的讲道总是要留下持续的罪的意识，觉得当人们有持续的罪的意识时就是谦卑。不，朋友，你是在侮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剥夺了基督徒带着确信、真心和信心无惧地来到神面前的权利。阿门。几周前我分享过这个，而我们的青年牧师张牧师在这周研究了这个主题，很有意思。他在研究后说，平牧师，这很有意思。他说在詹姆士王时代，当有罪犯被捕之后，其中一种他们对犯人的刑罚是会用热铁烙印他身体某些部位，这表示着他终生都会带着罪犯的印记，难怪他会背负着持续的罪的意识。当詹姆士王时代的作者们，当他们在创作钦定本时，一定是想到这个，所以才把希腊文 costeria 做一个字写为良心，如同被回去那段经文，良心如同被热铁烙了。哇哦，哇哦，这是什么？背负着什么持续的罪的意识？你们坐在这里说，屏幕社，我们都听你讲过这些，但这些教会不寻常，对吗？就算你没发现，其他人也会告诉你，有时会是不太友善的方式。那个蒙福能听见这些话，对吗？我们教会不会在福音上妥协，不在福音上妥协，为什么？是为了你，好叫你能带着儿子的意识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你是有意识的，神是你的天父。 Amen。有些人却回归律法，有些人去了以色列突然就想回归律法。我连在这间教会都看到这种人，他们变得以以色列为中心而非以基督为中心。就像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他们告诉耶稣却没认出是他。我们以为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这是他们灰心的原因。我们以为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所以耶稣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以色列才是他们的焦点。我们以为救赎以色列的就是耶稣，耶稣说无知又信的迟钝的人，就开始从摩西五经向他们阐明一切关于自己的事，他带回他们的焦点。凡在每个主日都听见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有福了。 你们必须明白，这不是到处都听得到。OK， 事实上你可能会听见，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你会听到。这些是耶稣的话，但你必须精确的翻译。我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天父的旨意是什么？他不会让他含糊不清。我已经回答了。Amen。这不是件小事，对吗？有罪的意识，那些有罪的意识的人，脾气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差。他们可能是牧师或领袖，而且脾气很差。你是否注意到圣灵说过，这些鬼魔的教训是如何被教导的？是被人教导的，被人教导的，对吧？撒谎者的假冒，为什么？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了。注意，这些律法主义者、宗教人士，他们是宗教人士。我告诉你，魔鬼潜入教会最狡猾的方式，莫过于假扮光明天使、宗教的灵。如果他直接跟你说去啊，新加坡某处犯个奸淫之类的，这太明显了。但他以光明天使显现，记住这个啊，不是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安全，你觉得自己安全吗？你不知道，对吧？现在他们必须攻击向你们传道的人，所以无论你知不知道，我已经被攻击了。但好消息是，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这可不是被神认可的徽章，你遭受迫害时才是。 Amen。 因此我感谢所有批评我的人，我毫无怨恨，我爱你们，我绝不会对你们隐瞒神全备的旨意。那整章经文说，神全备的旨意就是福音。 Amen。 这绝不是小事，请注意，这不是纵容罪，我们都反对罪，我们都反对罪。但注意，这些鬼魔的教训如何运作，非常宗教，并不是纵容，而是禁止。他们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钦定本说是神所造的肉类，这绝不是小事，这可能导致忧郁，甚至导致沉沦。Amen。 我之前有给你没给你看希伯来书九章九节，对吧？太糟了，圣灵刚提醒了我。好的，回到希伯来书九章九节，那第一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切的祭物，对吧，是现今时代的，对希伯来书作者而言的现今，他们仍然有圣殿，表示所献的礼物和祭物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在良心上得以完全。这就印证了我刚才所说，希伯来书十章的完全是指良心层面的完全。什么是完全的良心？良心不会再有罪的意识，但却意识到耶稣。Amen。 你看，完全不是屏幕师说的，这是神的话语说，同一个希腊文词 teleo 指良心层面的完全，这是希伯来书九章。而第十章说，仅指一次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知道我们为何有完全的良心吗？因为我们有完全的救主。 Amen。 他在十字架上完全成就一切。 Amen。 完全的祭物。 Amen。带来完全的良心，我们就能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每当你在生病时来到神面前，魔鬼攻击的第一个念头是，你看你做的还不够，你圣经读的不够多，没有你这做的不够，那也做的不够之类的。或许你犯了不可赦免的罪，所以才会生这种病。你为何去教会？ Amen。 因为你甘心乐意， 你会领受神话语的真理。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的周日示范的模式，他阐明关于自己的事，他们还领圣餐，这就是我们每周日在做的，对吧？一定是有他的伟大和奇妙，他才会亲自设立。哈利路亚，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Amen。 来吧，将赞美荣耀与尊贵归给耶稣， Amen。 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如果你从未，圣经称之为顺服于神的意，你仍在忙着建立自己的义，结果你未曾顺服于耶稣用宝血为你买来的义的恩赐。朋友啊，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付的赎价，相较我们100万元的罪，如同10亿元。不论是什么罪，恩典大过我们的罪，这个牺牲大过了对我们的罪的审判，它吞没了审判。因此我们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是愚拙，对希腊人不，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是愚拙。因为对那些得救之人，基督神的能力与神的智慧，朋友啊，十字架虽看似软弱，但神却拣选十字架为一种把丰盛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方式。你若相信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若相信他还清了一切代价，当神使你称义时，就使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今日就在那里。如果你相信，就与我一同做这个祷告，耶稣基督会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主与救主。请做这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你的旨意是要我信靠他。父啊，我相信他，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当我在他里面称义时，你已将他高举在你的右边，那就是我今日的所在。我有新的身份，新的位置，我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 将荣耀归给神，请站起来，举起你的双手，不要将保护视为理所当然。神说你应该要这样对他们说，神对亚伦大祭司说，我必将我的名赐给他们并赐福他们，这份祝福包含了保护。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神的慈爱与圣灵的甜蜜团契和相交在这一周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愿主赐福于你，主保守你，主保护你，免于无形的危险，免于各样感染，免于恶人和一切黑暗的权势。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并在你所到之处赐你超自然的恩惠，恩惠伴随你的道路，恩惠开启机会之门，并关闭一切对你有害之门。愿主将向你和你的家人扬脸，并赐给你和你所爱之人他的小龙健全福祉平安与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